今日读经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5:29-30，弟兄姊妹请听我细读。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今日正道有黄伟权牧师，他的正道的题目是在商言商，将时间交给黄牧师。
弟兄姊妹，我们满有感恩的心，我们今天呢可以回到圣殿当中呢来去领受上帝的话语。虽然有些弟兄姊妹在这个网上，但我们同样知道圣灵呢是将我们的心灵来去在这一刻我们一起来去同心敬拜我们的上帝，同样呢一起我们来去听呢上帝的话语。这样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就是在商言商。在一个的商业的社会里面，这个在商言商的这样的观念呢，对于一班商人做生意的人来讲，他们呢是奉承呢这个这样的观念呢是一个金科玉律来的。那在商言商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孔子讲的，孔子呢他就在这里讲过呢，就说在商言商无可非议，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在这里讲到，他说呢，只要我们不去伤害人，我们用一个合乎道德、合乎那个的法例的方法来去赚取这个金钱的时候呢，我们呢有这个这样的赚钱的观念呢，完全呢是一个合适，是没有什么错的那种的处境。简单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在商业的社会里面，我们不用其他的方法来去处理关于商业的问题，以至到呢大家商业里面呢那个的赚钱那个的回报呢，大家都有一个共同一个的语言，以至到呢在那个的生意的业务上呢更加来去有一个的合适，一个这样来去处理这些问题。例如好像一个老板，如果呢你继续有工作，你以前或者你自己本身是老板的时候呢，你想请一个员工是怎样呢？他是帮你尽量为公司的利益，为老板来去赚钱啦。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观念，这个也是呢我们称为呢在商言商的观念。今天刚才刚刚 Simpson 和我们读这两节的经文，这个经文的背景是涉及着三个不同的仆人他们处事的态度。其中一个的仆人，他正正和这个在商言商这个这样的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弟兄姊妹，我想藉着今天这个的经文里面，我们有几点来去思考的。第一，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二，我们很想在当中来去藉着这个经文反省我们自己那个的信仰生活那个见证上，还有怎样实践呢？在我们传福音上面，我们应该抱着什么态度？今天我们怎样回应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如何回应他？好，进这个经文之先，让我们一起我们再次同心来去祷告。主啊，天父，我们感恩的你的话语长存，愿意今天你的灵感动我们众人，开我们的心灵，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紧紧记在我们的心中，更加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实践出来。主啊，天父，亦都求圣灵开我的口，让我能够将你的话语讲得清楚，将荣耀归给你，祈祷奉主的名求，阿门。好，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回这两节的经文。刚才 Simpson 弟兄帮我们来去读了这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的 比喻的背景是讲到一个主人他要去到外国去的时候，他临走的时候呢，他是按照这三个仆人的才干来去将钱来分给这些仆人来去管理，一个呢就5000，一个2000，一个1000。当主人去了很久了，圣经没讲几耐，讲到回来的时候呢，5000的赚了5000，2000的赚了2000，而1000这个呢就将钱埋了在地下里面。而刚才我们所看的29-30节这个经文呢，正正就是这个的主人用一个非常严厉那种的责备的说话来去责备这个将1000银子埋在地下的这个的仆人。在26节这里呢形容着呢，主人说他呢是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我呢就会简单点，我就用这个懒仆人呢来去形容这个的将1000银子埋在地下这个这样的仆人。我们去看一下主人为什么要这么严厉来去责备呢？如果当这个主人比喻耶稣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爱心呢？没有那种怜恤人那种的心呢？尝试我们看看耶稣基督跟这个懒仆人，这个主人跟这个懒仆人怎样的对话。我们先看24节，这里24节开始就讲到这个的仆人，懒仆人呢去到主人的面前了，他说哪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会这样看法，从这节经文里面我描述这个懒仆人呢，他有几种的处境出现。第一，我就是说他是先发制人，他走到主人的时候第一样他就叫做恶人先告状，我们经常都有这种情况，他想去逃避自己的责任的时候，他就以为呢大声一点恶一点那就 OK。 他首先说什么？他说主人你是忍心的。忍心呢在整个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仆人是视这个主人为一种很苛刻很严苛，在今天呢我们是说呢一个很市侩这样的一个的主人。其实当我们从开始的时候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主人他是按着仆人的才干来去分配那个钱给这些仆人来去完成他们那种的责任。你会看到这个主人呢，他根本是非常之明白每个仆人他能够承担多少的责任，以至到他就给他们多少的责任。这个主人从来不是一个严苛不是一个苛刻的主人，但是这个仆人呢，就这个懒仆人就用这种这样的方法来去呢投诉这一个的主人。第二，他借词来去推搪，刚才经文那里呢讲到呢没有地方给我种地，没有地给我种东西，没得撒种，这个散呢是指撒种这样的意思。聚敛呢，他说你又没有仓库给我来去摆收割那些东西。其实如果在这个逻辑里面呢，你又没有撒种，没有地方种东西，何来你需要有仓库来去挤你的收割的东西呢？你会看到这个的仆人他是用一种推搪那种的方法将责任推搪给他的主人。第三，他逃避这个的责任。他逃避什么的责任？他在25节那里讲到呢，他说害怕。他害怕什么？他害怕主人，因为他觉得那个主人呢就是一个苛刻忍心的主人。所以他说既然我这么害怕呢，我就不如将钱呢就藏在地那里了。这样呢他就抱着一种什么心态呢？安安全全无惊无险来去工作。第四呢，他就是自以为是。他怎样自以为是呢？其实领5000和2000的仆人可能同样有告诉他，喂，你不要埋在地下。不过他觉得自己埋在地下是最安全的，所以他就用他自己的方法，他不会想这个主人要求他的最基本的责任是什么。从这几点我们看到这个真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从这个懒仆人那种的心态，无惊无险，其实在职场里面呢，我们常常呢都看到有一种的心态的、啊、有些人呢就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哎、平平安安、啊、在香港工作呢，很多人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香港工作呢就常常都有句说话，无惊无险又到五点、啊、香港五点钟就可以收工，这个是其中一句的说话。但是还有一句、哦、这句呢很多香港的公务员呢他们都常常用这句说话，多做多错，少做少错，跟着怎样，不做就不错了，所以不要做那么多，不要讲那么多建议，不要提那么多东西出来。这种这样的心态在职场上面其实是很普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看这个职场里面的心态，其实当你去进入一份工作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份工作的指引的，去聘请的时候他一定告诉你你应该要做的是什么责任。所以在我们职场里面最基本就是你的职位上你要做这些责任，理所当然。另外一种就是说由老板突发地交给你的，你进入一个工作里面一个职场里面，你的老板绝对随时有权加你的工作，告诉你你要加多这一样的。从这种的观念里面我们来去反省一下，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生命里面我们处什么的心态，是不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个个主日平平安安够钟就开这个的网上来去敬拜，跟着呢或者回到来这里呢的敬拜这个的地方呢，这样有很多时候我们连一个最基本的责任我们可能都不想或者不敢，我们去害怕来去承担，就是祈祷。有时请弟兄姊妹在公开的场合带领祈祷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我又不知道讲什么好，我又不识讲什么、啊、我的声音呢又不够洪亮、啊、所以呢我都是不要带祈祷了。甚至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呢，他连借饭祈祷呢他都不敢、啊、他怕人家呢身边的朋友呢取笑他，或者怕他祈完祷之后呢就没晒嘢食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的信仰生命，最基本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第一，敬拜上帝是我们最基本的责任。第二，我们要常常祷告，甚至我们要公开在弟兄姊妹面前来去赞美上帝，感谢上帝，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责任。我们不要将祷告这个的我们的义务我们的权利埋在这个泥土当中，好像这个懒的仆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鼓励大家来紧星期三晚我们有联合祈祷会，三个语言堂我们一起。你说平时我不是很得闲，来紧这个星期三晚请你们尽你的责任，一起三个语言堂我们一起为教会来祈祷。当然我们当然不是这么少的期望，作为牧者我们期望你们每一次你们都出席我们的祈祷会，一起为到教会，为到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交给上帝。我们继续再看主人怎样去回应这个懒仆人呢，这样我们会看回在经文里面第26节主人怎样讲，很直接的，直接了当，他直斥其非。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这个的需换银钱的人，到我来时可以连本带利来去收换。这个主人很清楚地来去责备，责备这个又恶又懒还恶人先告状的这个这样的懒的仆人。第二， 他更加来去说他，你应该要尽你的本分，尽你的责任是什么？最基本的赚利息啦，好不好？不要投资啦，不要买股票啦，不要买现在那些科网股，不要买这个 Bitcoin 啦，收息而已，虽然很少，但是你都尽了你自己的责任。我们会看回一个的主人，他怎样来去称赞领五千和领二千那两个仆人呢？这两个仆人他领受的银钱是不同，因为上帝这个的主人是按着他的才干分发这些钱给他。同样当这个主人来去给他们有赏赐的时候，赏赐是一样的。你看回经文里面五千和二千的这个主人同样跟他说什么？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他没有讲到那个赚五千那个呢，就哇你特别忠心特别良善，不是，在上帝里面他按照我们的才干已经给了我们了。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你参与什么侍奉，你都同样是得到上帝给一个的赏赐，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而第三，主人他更加告诉我们，忠心也都要果效的，忠心要赚钱的。在这个主人里面，他告诉这个懒仆人，你忠心你都要赚钱。我称那两个为忠心的，因为他们尽了他们自己的能力来去付上。所以在第三十节，主人很清楚来去骂这个懒仆人，你是没有用。如果今天做辅导员侮辱这个字呢，很大一个的侮辱，即父母很喜欢骂孩子，你真的没有用啊，一个很大的伤害。你会看到主人在当中他用了这个这样的这么伤害这么深的字说没有用。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反省我们在哪一个的处境里面，我们会不会去到一个阶段，主耶稣会说你真是没有用的仆人。我们看这个主人，他持这个在商言商的观念好像很世俗，但其实不是的。当主耶稣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带大家去看回几段经文，就看到了其实由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是讲出这个主人呢，他已经是抱着这个在商言商这种这样的观念来去对仆人发出这个要求。我们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这里呢就是按照各人的才干给他银子。这个呢是一个商人在商言商那种的观念来的，我给你是按照你的才干，他不是乱给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一个商人。第二，我们看这节经文第十九节，他说要算账。算账这个名词呢，是在商业上面买卖一个的过程。吃完的需不需要算账？当然要啦，不会就是说后数这样就可以，没有，要交易，要给钱。这个是一个当仆人他领受这些银钱的时候，他已经心里有数，他要赚钱是理所当然那种的事情。而第三，我们看下这个主人怎样要求，他说你应该连本带利来去收回。从这里我们会很清楚看到，这个主人由开始到最后，他都是一个观念，要仆人来去赚钱。总括这几点，这个主人就是一个在商言商的商人。主耶稣基督他用这个比喻要仆人来去赚钱，他就是这个在商言商的一个的主人。耶稣基督这个比喻包含了一个属灵那种的观念，主人要仆人运用所赐的金钱去赚钱，就等于耶稣基督要我们一班的信徒，我们领受了他的恩赐的时候，在侍奉上面我们要达到相应的水准和果效。才干 和恩赐是不同。才干是我们一出世的时候我们就领受到这种叫做天赋，可能你对音乐，你对某一些东西，这个是才干。有时我们连才干我们都不会运用，我们很难。恩赐就是当你知道你要回应上帝给你的慈爱的时候，你愿意侍奉祂了，你就可以求上帝求圣灵赐给你有不同的恩赐。主耶稣基督就是首先要我们一班信祂的信徒要负上最基本那种的责任，就是侍奉祂。敬拜上帝是一个侍奉，感恩上帝在祷告里面向祂感谢，来为弟兄姊妹来去祈祷，这个是一个的责任，是一个侍奉。还有一个侍奉就是传扬上帝的福音，大使命。这个三个是基督徒最基本的责任来的。当你说你要信主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信主的那个的责任，那个的清单。弟兄姊妹，我们去反省，我们更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反省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的计划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好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用他的宝血买赎，从哪里买赎？从罪里面买赎我们回来。买赎这个是一个交易来的，耶稣用他的生命来去买赎我们。在当时那种的文化呢，一个主人将个仆人买了回来的时候呢，这个仆人呢就没有自己那种的自由的了，他没有自由身，他全部呢就要为主人呢来去工作，他只是听从呢这个主人那个的命令。今天我们常常都呼求主耶稣，我们有时读得很快，主耶稣主耶稣，更加加多两个字，主耶稣基督，其实这里是三个不同的名字来的。弟兄姊妹，你要想第一个字，主。当你称为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你是不是一个仆人？你是不是一个尽责任的仆人？你尽了什么责任呢？今天我们在福音的侍奉上，我们有没有尽这个责任？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去履行这个大使命，去传讲耶稣基督这个救恩？我们有没有为主赚取更多新的生命，赚取更多人的新的生命，进到去这个的天国里面呢？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再去看看怎样在福音的侍奉上，我们将这个比喻我们可以放下去。积极方便，我们侍奉要看果效的，因为赚钱是主人对仆人那个基本的要求。主耶稣基督要求我们来去传讲福音，救人灵魂，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那个的责任。所以我们应该要计算一下，你有没有福音的果子？你有多少个果子呢？你不需要跟其他人去比较，你要记住主是给你有不同的才干。只要我们在传福音的侍奉上面要尽心尽性尽意来去传扬这个福音。第二就是更积极方便，我们不可以来去控制你那个福音对象信不信耶稣的，你不可以有支枪逼他整份合同给他，喂你签名你要信耶稣，没有这样。所以我们只可以为到我们的福音对象来去不断祈祷，这个就是更积极的方面。我们不是单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将这个的目标，将这件事全然交托给我们的上帝，由上帝来去圣灵来去感动这个人，以至到他能够来去信主。我们再看呢，什么叫做果效呢？在我们的传福音上面，我们什么叫做果效呢？很多时候我们将果效呢就有一种这样的看法，就是动机和目标。 不过呢，我们常常将目标和动机呢会捞乱。果效就是动机和目标加在一起，以至到呢我们能够达到某一个的水准。我举一个的例子，譬如这个的启发课程。启发课程的动机是什么呢？传福音，让人来到这个启发课程的时候呢就可以听到这个福音。而福音这个的动机就是让拓展上帝的国度。传福音和拓展上帝的国度呢是连在一起的，是不可以分割开两样东西。而启发课程的目标呢就是说，我们筵席已经摆在这里了，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来这个启发课程的。就算来了这么多个呢，我们呢都不能够呢去知道多少人会信主。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说，我们期盼来紧的，我们预计有十个新来宾，我们呢就不断要向这件事呢就向上帝来去祈祷。这个是一个积极方面将这件事交托。但是可能呢到最后呢不止十个来的。通常呢我讲一个经验给你听，我们去安排这个启发课程，现在我们就没办法了，在网上呢，但是以前呢我们在这里呢有十台，我们整个教会有国语、英语和我们粤语堂一起有十台。通常呢报名呢最初报名呢只有一两个而已，但我们仍然去预备这个筵席。到最后出席的时候，每一次都令到我们有更大的惊喜，因为上帝的供应是超越我们所想所求。而这个供应不是有多少新来宾来到，而是我们会兴奋的，就是我们能够让他们起码听一次福音，让他们有机会来去接触这个福音。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的动机和目标。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为上帝的国度的缘故，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目标，就是我们可以来去计划我们接待几多的新来宾，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就祈祷，为弟兄姊妹祈祷，让他可以有动力去邀请他身边未信主的人，为到那些未信主的朋友来祈祷，让他们来去接受这个的邀请。我们看看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15:29-31这里讲到耶稣基督他在加利利海那里，他表达了动机和目标的形式给我们看。动机在这里，耶稣基督他医治很多各种的病人，他不收钱。耶稣的动机出自他的怜恤，他怜恤这些患病的人，而他的目标就是将荣耀归给上帝。所以耶稣基督医治好这些病人的时候呢，他通常会跟他们说，你的病医好了，跟着还有一句，你的罪被赦免。他要将这些病人，期盼这些病人经历这个医治之后，他们能够将荣耀归给上帝，他们能够去相信上帝就是他们的生命的主。我们回来看这个第三个仆人，他面对的惩罚。耶稣基督这个主人要惩罚他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的仆人他的动机和目标都是有偏差，以致到他要受这么大的责罚。这个责罚记载在25:28这里，他说夺过他1000来给那有10000的。从这节经文呢，我们再次看到这个主人根本不是一个苛刻的人，他不是拿回这个的仆人的钱呢就自己收回，他是将他拨给另外一个更有才干的一个的仆人呢来去继续来去完成他那个的主人差派给他那个的责任。这个是看到这个主人怎样来去安财来去用这些的仆人。弟兄姊妹，今天同样我们一样，上帝同样按着我们所领受的才干、领受的恩赐来去给我们有不同的侍奉。我们再看在29节，
这节经文更加就讲出了，就是说他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跟着三十节就是讲到，就是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里很清楚讲到，有的继续会有，而没有的就完全所有都失落。有神学家他讲这个有的意思是什么呢？凡有的，有神学家是讲到信心。他有些弟兄姊妹他很有信心，所以他更加能够从上帝那里来去拿到更大的祝福和恩典。有些人他没有信心，所以他会用自己的方法，他会去寻求自己那种的处境来去做一些以为合乎上帝心意的事情，以致到他没有办法能够领受到上帝那个的祝福，那个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这一节的经文带出了给我们，我们要从信心的角度来去依靠我们的上帝。另外就是说，从这节经文里面呢，我们好像看到上帝这个原则好像不公平，但是我们仍然要谨记，上帝是按着他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才干和恩赐。如果你想侍奉，你没有这种的技巧的时候，你可以按着圣经所教导的求圣灵赐给你有这个的恩赐，以致到你能够参与这个侍奉。个动机开始是要侍奉上帝，目标就是你要凭信心来去经历那个的学习那个的过程。上帝这个不公平的观念呢，我们再看一处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这里呢非常清楚讲到，就是说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个是路加那里再提醒我们上帝那个公平那种的观念。弟兄姊妹，在今天呢，我们这个的懒仆人这个的比喻，或者有一些的圣经是讲到才干的仆人那个的比喻，其实这个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呢三个关于末世审判的其中一个。第一个呢其实是十童女那个的比喻，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才干仆人这个的比喻，而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绵羊和山羊那个的比喻。在这个的比喻里面特别讲到，我们在等待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这个末世的审判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对不同的人一种的审判。当我们在今天我们在等待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的态度呢？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学到什么呢？第一，我们要尽力和要警醒，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敬拜我们的上帝，履行我们基督徒的责任。首先你要再去思考你的责任是什么，上帝给你有什么才干，以致到你能够警醒。但是在圣经里面一个最大最大的给我们一个吩咐，就是大使命，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给每一个基督徒最清楚的这个的工作那个的责任。第二，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尽力的结果，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面对这个严厉的惩罚和这个的审判。你想是没用的仆人呢，这是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呢？大家可以按着你自己的方式来去选择。我们再看看在这个比喻里面，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信徒在侍奉的历程上，我们要怎样来去实践呢？这样，第一，我们要抱着这个冒险那种的态度。冒险呢，有时我们在这个的 信仰生活里面太耐的时候呢，我们就少了一种的活泼那种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面对很多的外界给我们的影响的时候呢，我们弟兄姊妹包括牧者长老，我们都要活泼运用我们那种对外界给我们那种的刺激。我们怎样能够去学习这些？最重要有一个合适的动机和目标。这些的外界的刺激怎样可以能够扩展上帝的国度？怎样可以能够让更多人来去信主？我们要抱着一个冒险那种的态度，不要因为你被拒绝的时候你就不想再去冒险，不想再去传这个福音。第二，我们要知道我们同不同的恩赐和才干，我们组成这个的教会，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而第三，完成使命呢就得报酬。不要问我有什么报酬，我只是告诉你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个已经是好得无比的事情。而第四，有果效的信仰生命。当你有才干的时候，你音乐好叻，你有很好的声音，你应该要来敬拜上帝，这个是才干。但是你在当中你更加要去求有恩赐。当才干和恩赐越来越熟练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会更加成长，而更加呢让更多人因着你的缘故来相信这个的主耶稣。从这个的主人这个的比喻再相言相的观念，我们有几点呢让我们今天呢可以来去实践的。我们要争取时间，在传福音的策略上我们要争取时间。你不要想着你身边那个呢等一下先，你控制不到他几时不在你身边。第二，争取机会，机会亦都是眨眼过了去就没有了。再接再厉，不要气馁，不要被人拒绝两三次之后呢你就很害怕，就变成好像个懒仆人那样，我害怕，有什么好害怕呢？为上帝，当你的动机和目标完全是为上帝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害怕，不要自满。不要以为啊，计算下，哇，我今年都够 quota 了，啊，有一个了，今年传了一个福音了， OK 了，啊，在上帝的角度，他不是这样看，他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去侍奉他。教会现在有一个实践的机会给弟兄姐妹，在疫情底下，我们更加来去反思，我们怎样来去将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大使命的教会。所以我们推动一个大使命教会一个的运动，我们鼓励三个语言堂的弟兄姊妹呢，他们都是透过这个的课程，这个是其中一个课程，它最基本的我们叫做 ETI， 叫做授权得力作盐作光这个的课程。我们期盼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们都有机会来去参与，来去读这个的课程。在课程当中重新来思考我们个每一个人，按照你自己的处境，你自己的恩赐，在传福音这个的角色上你要扮演什么角色呢？更加来去想，就是我们如何回应今天耶稣吩咐我们大使命这个的责任呢？这样。所以我们单目同工长议会，我们都期盼我们全教会的会众，记住全教会三个语言堂，我们会众同样有一个的方向，有一个很清晰的动机，一个的目标，还有呢达到一个的果效，就是我们推动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大使命的教会。大使命的教会我们怎样来去实践呢？就是我们透过这个的课程， ETI 这个的课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在我们当中呢，我们有十几人呢已经是上了这个 ETI 的，我们叫做它有一个名词的，叫做导课员。导课即是它不是教书，它是引导你去看这个课程里面的东西。我们有十几位弟兄姊妹， 所以我先鼓励呢十几位上咗呢个嘅道课完嘅呢啲弟兄姊妹咧，你要思想，要开班，唔好上完咧，将 ETI 埋于地里，你整整下就变成冇用嘅人。第二，未上 ETI 课程嘅弟兄姊妹咧，我鼓励你哋，你去上呢个 ETI。所以而家咧，应该咧，我哋都有一个倾向，就系话咧。啲道課員咧，佢會先喺自己嘅團契裏邊嚟去用小組嘅模式嚟去咧邀請弟兄姊妹咧嚟參加呢個 ETI， 所以佢哋咧喺當中會一個小組一個小組咁樣嚟去推動弟兄姊妹。這個就係我哋教會期盼弟兄姊妹一齊嚟去達到一個目標。共同一个效果就係我哋成為一個大使命嘅教會。當我哋見到嘅時候，我哋有一個共同嘅语言，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将教会在这个疫情阴霾底下，我们更加要推动我们成为一个使命，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来去推动出来。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按着你的才干，你领受到在哪一方面的，你领受到这个道课员这个的角色的时候，请你运用上帝给你这个恩典，让我们最后我们可以见主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领受这一句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一节的经文是给我们更大的提醒，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